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凯川啊。今天我们跟信友堂的洪宇建牧师要继续来讨论这个十诫的问题了。
是，上一次洪牧师呢谈到十诫的时候只是开了一个头啊，我们谈了前面的三个诫命，那后来呢我们就没有时间了。今天请洪牧师啊您继续来给我们往下谈哈。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讲到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不理解这个观念。那今天呢我们可能要讲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安息日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把它守为圣日？牧师您在这里给我们一些不知道的朋友解释一下好吗？
好，安息日本来呢是神的创造当中所定的，因为神用六天时间造天地与海，第七天就安息了。在这里的安息，上帝是邀请他的子民跟他共同进入安息，这个安息是神为人留下的祝福，同时也是人用某种方法，神邀请人来做对他认识感恩的一种表达。因此呢我们可以讲前面四诫，十诫当中前四诫是和神有关的，后六诫才是跟人有关的。跟神有关的是人跟神关系的准则，前面三个不，后面一个要，这个要可以讲只有有前面三个不做了才在最后一个要当中可以表现出来。所以这个安息日呢是神是留为圣日，这天何工都不可做，目的就是让我们放下世上的劳苦，然后呢仰望着神要给我们预备的安息，这是神的永恒的心意。这个安息就是说你在这里安息在神的里面，神是我们人的最大的得喜乐的来源。所以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答案是说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以他为乐。安息日是应该是谁不盼望安息呢？反正劳苦担重到我这里我给你们安息。我们很多人好，你给我放假是可以的，放了假我就做我的事情啊，我去玩我的，去做我的各种各样要做的事情。可是真的这个安息日呢是神把他的美意拿出来了，他是六天就有一个循环，现在看来呢这样子一个 break， 这是最符合人的生活中的规律了。过去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大革命两次要把圣经上帝的启示在文化当中的这个印记给抹掉，因为欧洲都是这样子。我们当时最早的时候到上海，那时候把它翻成礼拜天，我们最形象的是做礼拜的，对不对？所谓安息就是安息在神的里面，以神为乐嘛。所以你是朝见神的，你在这六天当中还在这个世界的重担下面压着话，我怜悯你。所以这一天神的一个给人的一个祝福，这一天这些圣热很神圣的。在耶稣来以后，当他复活以后，基督徒的安息日就不是星期六了，就不是六天中的以后的第七天，而安息日改为说七天当中的首热，第一热。这个意义很重要。如果你说在旧约里面有很多东西到新约里面是把这个象征的意义是表达方式给改了，但是里面的旨意是一贯的。比如说逾越节就是我们现在的圣餐嘛，隔离就是什么洗礼嘛，安息日过去是星期六的，是纪念神的创造，那么改为什么星期日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什么复活。复活是拯救，拯救是最大，因为拯救了才把他原来的创造也一同拯救了。从这个角度上面呢，他把一个外部的记号的表达方式改一改呢，让基督教可以从犹太教里面脱出来。所以这个安息日对基督徒来讲呢就改为纪念主日了，主日第一天。我们在这里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对这个不够重视，可是守安息日却很重要，放在律法当中的一条啊要守住的，这是非常重要。因此前面三个不，不要不要不要，我可以不要不要，但是你通过一个要，你是三个不做的好不好，都是有一个具体的检验的。你是不是在安息日向你独一的真神，你来朝见你那独一的真神，是不是你敬拜他的时候你知道你不用任何偶像来代替他，你也不把他偶像化，然后你也不能妄称耶和华神的名，传道人必须讲纯真的神的道，你也不能把你的意思加到神的道里面去，我行我素，这就是你安息日当中要表达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里面把这个安息日作为一个跟神的关系的一个总结呢，其实就是让我们在敬拜当中跟神交通当中蒙神的恩典带领听他的话语，这是我们才能真正的把前三诫 一起都做好。
是啊，现在的人觉得安息日好像是以前旧约时代的神要以色列人所遵守的，现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好像已经没有再很注重这个安息日这个观念、哦、星期天可能早上要去敬拜已经很好了、
嗯、
下午开始就要加班啊，又做别的事情就忙着，
是
都没有说真的是有一天空下来真的是安息，是很轻松的去纪念神。
是
还有的朋友呢觉得不愿意相信基督教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星期日啊要到礼拜堂去做礼拜，他们觉得这干什么呢，我们这浪费时间，好像六天都很忙了嘛，只有这一天我们可以出去玩嘛，那我还要去做礼拜，这不是很浪费时间吗？
对，他们想没想到这个六天以后让你一个 break， 让你不要做工，放下工作，本来就是神的恩典，如果没有基督教的信仰影响这个世界的话，这一天根本不可能成为国定假的。
七天都要工作，
七天的话，中国过去是人民都是劳动人民，所谓一年忙到头，等到过新年了，大年三十一才歇日。过去也是县官也是那天才封衙门，做官的也是都没有的，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安息，都以为啊那个我不能停下来，太多事啊，那你要做你要担就担吧。欧洲的农民过去怎么，哪怕奴隶或者什么，那是到了那第七日，他不管怎么样穿得最最漂漂亮亮的，也要到教堂去，再小的村庄也要打起钟来，大家都到那边去聚集。你看他们也没有少吃，他们也没有因此就是财富就少创造了一点等等之类的，我们就过去的人啊被压得很苦。我所以讲嘛，俄国革命法国革命都要把它改掉，改成什么呢，他们都要一个 break， 但不要七天，改为十天，但是人们坚持不下来，最后还是回到了七天一个 break。所以七天呢是表明一个圆满的一个循环，七很重要，这个七这个日子在这个里面。因此呢这个还有一种观念，就是有人认为哎呀这个守安息日这是律法嘛，现在我们因信称义了对不对啊，我们不再走律法的那个，其实这样理解完全错了。耶稣来了说不要以为我来了我是要什么废掉律法的，我来了不但不是废掉律法，而是要什么成全它，天地都要过去的话，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被改掉，这就是耶稣所强调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在守安息日的上面，我们应该更好的来把这个律法的中心的旨意把它承受下来，好好的在我们的主日里面来敬拜神。
但是牧师您刚才提到主耶稣，其实主耶稣就是在新约里面也有这样的记载嘛，就是主耶稣在安息日、他好像是为人治病啊赶鬼等等的，
对。
但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就是以这一条来说他，指责他，就说他不守安息日，
这就是妄称神的名。安息日本来是为了释放人，让人从劳苦的重担中释放出来，能够回到神那里面得到安息，可是法利赛人定了很多条规，说安息日不可做，那因此就变成一个什么情况呢，那变成情况就是你看到该做的事情你都不能无法完成了。所以耶稣说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如果人掉在井里你难道不救他吗，如果驴要去喝水难道不解开他的缰绳吗，这里面就说法利赛人定得很荒唐，甚至一个法利赛人定的条规就是你家是正好做妻子的要分娩了，正好那天是安息日，那怎么办呢，你就不帮他寄生了吗，那生出来以后说寄生可以，鸡蛋不能捡，等到过了那天再捡，否则 你去捡一刀你就做劳动了，这种荒唐都会出来，这是扭曲了神本来的安息日的真正的意思，所以耶稣要在这里斥责他。所以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安息日治病救人是可以的。
牧师在接下来我们看到您刚才讲了前面的四个诫命啊，接下来就谈到了要孝敬父母，这里面提到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对，这个是下面从前四诫然后就过渡到后六诫了。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呢，前世界完全从来没听过，因为是跟神的约法，这是跟以色列人特别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就是律法的基础，如果我们跟神没有摆正关系的话，那么跟人绝对摆不正关系，所以我们的罪是从不前开始的，对神没有一个敬畏的心，然后我们就对人就没有一个和好的心了。因此做律法的重要性，当然把神的关系摆在前面，做到了然后我们就看我们在做人的关系是如何摆。所以在这后面六诫是人的关系，这个六诫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很多大陆人一看哇挺稀松平常的嘛，孝敬有什么了解，我们中国人本来的文化就是百善孝为先，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你说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文化里面讲可以啊，都讲不可以，所以一定要从圣经里面看吗，他们这边就有一个误解，这误解以为好像讲的挺稀松平常的不算什么， 其实各个文化里面都是认为偷盗是错的，奸淫是错的，杀人是错的。为什么？因为神造他们的时候就把是非之心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应该知道，他们本来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虽然犯了罪了以后，并没有把一些基本的是非观念通通拿走，所以在任何文化里面，律法是绝对的，没有说我这文化欢迎别人来杀我，我那个文化希望人家来偷我东西，任何文化里都认为那是不好的，说明文化是形式是相对的，但是里面有个内涵，绝对的内涵，什么是罪，什么是非罪，都应该是绝对的。正好说明了这个十诫上帝所颁布的呢，它的绝对意义都非常重要。那么绝对意义里面第一条跟人的关系，首先讲到一个孝敬父母。我是这样领受了，我认为呢，人跟人的关系，你第一你要处理关系，你要跟你自己最亲近的人。生命都是从神而来的，但是我的生命是怎么来的？是借着我父母他们的关系来到世上。所以父母在我有养育之恩，所以我如果从人跟人之间谁对我最有这方面的有最大的恩情呢？哈，当然父母。如果我对父母也不好的话，我对别人的好那都是装的假的，连你对父母都不好。所以在这里面首先就是说，儒家过去讲人的爱是要有等级之差的啊，否则的话如果没有等级之差，像墨家讲兼爱，那孟子就说这是畜生之道。其实上帝里面这个亲情从来没有否认过，人本身有这个亲情的，因此这个孝很重要，孝敬父母成为世界当中唯一带有应许的，使你在地上日子活得长久，因为我们的生命也从父母给了我，我对他善待我，这个生命本身这个过程就表明你很看重你的生命的来源，神大人祝福你有恭敬之心，这也是人当中神所设立的次序。为什么不说哎啊、哦，我们当然要孝敬父母啊，父母也要爱我们嘛，从来没讲父母必须爱孩子，但是却叫儿女必须孝敬父母，为什么不同呢？我在这里领受就是说啊，父母爱自己的孩子这个东西是上帝摆在我们的心中的，摆在我们心中，甚至人堕落以后这点也没有被怎么拿走，所以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但是你们还不会把孩子要求饼的时候你给他舌头，有求雨你给他舌，就是说你们怎么不好这点你们还是保留着的，所以这点是神给我们保留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后代得育枝叶延续，所以这点呢是天然的。过去叫虎夺也不食子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啊，都是说明这个意思，父母对自己的儿女总是都是有一份爱的心，至于你爱的这个方式对不对，你爱的内容对不对，那又是另当别论了，至少你都是希望儿女好的吧。可是做儿女的往往就不一定会因为人的罪性他就不知感恩图报，所以对父母就会做出这种不敬的事情。这个孝敬呢也不是说啊，我事事都是要听父母的主意，不是人要离开父母吗，与妻子结为一体，人说这次人要离开父母就是说，当你和妻子结婚的时候你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成人了，真正的你的家核心家庭是你和太太组成的家庭，你要什么事先跟太太商量，而不是事事去父母，或者太太虽然嫁到你家了动不动跑娘家，这个家完完全全就是根本不是像一个家一样的，这是不健康的。但是不等于我们彼此结成一个家了，我们对双方父母我们可以不关怀不尊敬，所以尊敬关怀包括一些该有的这种供养都是必须的，这就是孝敬。
所以虽然在信仰当中我们说要把神放在首位，神是最重要的、但是神也教导我们去孝敬父母。
正如约翰说，你不爱那些看得见的人，你怎么爱那看不见的神呢？这个里面爱神跟爱人是不是互相争夺资源的，只有爱神的人才能在爱人的方做得好，他爱人是因为他爱神。
牧师啊，其实还有一个观念哈，听牧师在讲说当孝敬父母啊、那有的朋友可能提出来说我是很孝顺父母的，可是呢父母比如说我是基督徒，父母他本身不是，他是拜别的神的，或者是他根本就不是基督徒、但他就会来说你为什么要去教会啊，你浪费你的时间呢、那这样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要孝敬父母的话我们要听他的话吗？我们怎么来区分这个问题呢？
那你可以跟父母是这么说，凡是神的绝对命令我们是听神的而不听人的，这是肯定的。看使徒行传里面那些长官啊，那个彼得和约翰啊，我们是要听神而不听人的，比如说安息日去敬拜神，这是神的命令，但是要跟父母耐心说明这绝对不会矛盾的，因为我只有去听神的，我在神里面受教导，我的生命被带领了，我才能更好的来什么孝敬你。如果我这样子的孝敬在神看来不是真孝敬，我们不会用人的这种作为去对抗神的话的，神的话它绝不互相矛盾的。当然我做礼拜还得做，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我实际上是害了你，我最大的孝敬是我不但得罪我这位神， 我最大的心愿也是希望你们能认识我所信的这位神。如果我这样子，因为你叫我陪你去玩啊逛啊，这样子呢，我就向你传达了我们信仰当中的扭曲的图形。我们的神不是那位绝对神，在你看来，你信了这位神，你也可以这样对待他，那我为什么要去信你这位神呢？信不信有什么区别呢？最后还不是人的意思说了算吗？这样子我就大大的误导了你，这样子对你是最大的不孝。所以我对你的孝，其中有一个，我是希望能够来借着我的生命，借着我这样子对你的关心，把神的道传给你。
其实在新约里面的以弗所书啊，第六章也有一个补充啊，对这个、就是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像刚才洪牧师讲的，你要先以尊神为大，尊主为大，然后你在神里面去听从你的父母。
你说这很对，对，这听从呢是在主里听从，这句话很重要。对，
从孝敬父母完了以后就讲到不可杀人了。我觉得可能很多的人都觉得我从来不会犯这样的错误，除了那些少数的一些罪犯啊，他们犯罪啊去杀死人以外、我们大多数正常的人来讲好像我们都不会去杀人，那为什么神还要把这一条就放在所有的人面前说你不可杀人呢？
对，我们很多人看问题很浅层的看，以为不可杀人，只要我没有杀人就说明这个事跟我没关系。就好像我们认为你是罪人是因为你犯了罪，凭这个东西我们从人看的话，从经验推只能是这样子。可是从神的本体上讲，你为什么犯罪？因为你已经是罪人了，你是罪人你才会犯罪，因为罪是从心里出来的，犯到外面。如果你真的心里没有罪，你也不会犯出这个罪来。所以我们人是从有表要去揭理，神是从本体上来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方面有很多误解，有人就以为哦，杀人不得了，人命关天啊。你说真正杀人犯有几个？有人甚至讲我连杀鸡都不敢，对不对？好像说明我这个是胆小的人。但是你要知道，任何人胆小的人会铤而走险的，只是到时候你还没碰到这种情况而已。约翰说，如果我们心中恨弟兄的，就是杀他了。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去真正做这件事情，不是说我们不想杀他，而是我们没这个胆量，第二我们不敢承担这个后果。如果有些事情你以为可以把后果消失得干干净净的，你不必要承担这后果。人家把你做得很巧妙，比如说有些人你恨得不得了，一听到死了，哈哈哈，你说真的死得太好了，你很高兴啊，大快人心。实际上就是说你恨不他早点死，
是心里面在想该死的家伙，
该死的家伙我再也不要见到他了，对吧？哦，一听到哦，这个人被那个人去处理掉了，或者被什么，哦，那好，那个是不可杀人，是神在这里律法是保护人的生命的权利，神圣权利。这什么情况下才可以呢？那这经过司法程序，你真是犯了该杀的罪。过去我们说以命抵命，其实有的时候死刑的必须性，这是强调了生命的神圣性。杀人的必得于赏命，如果你真的是谋杀了别人无辜的话，你以命抵命，这是你唯一，这样子才能让人警醒。现在西方一直讲啊，像加拿大是废除死刑的，很多人嘎杀了很多人十几二十，最终就关一生了。这个方面我自己是觉得真正的实施在上面，我们还要好好了解神圣的意义。所以在这里面，如果是只是意思说无故杀人的意思啊，也不是说不能打仗了，就是耶和华神来兴起他们有些正义的智障。但是有一点，你这个战争只有一点可以证明你是正义的，就是你的战争的进行是为了使战争消灭，你是为了保护人。所以如果别人用战争用军队的话，那你为了保卫之战不得已进行的话，唯一的战争目的是要消灭杀戮。所以战争罪是什么战争罪啊？战犯啊，不是说你奉了军事长官命令攻克一个军事要塞，你打死了多少对方的士兵，这不是的。像纽伦堡审判里面，就是你屠杀和平居民，只要有屠杀和平居民，像杀犹太人的事情都是成了罪状。那么也有人说，那是我是奉了这个长官的命令。你有条更加神圣的命令，不可杀人，是上帝的命令，是绝对的命令，在这里面你要听神不听人的，就凭这一条要判你罪。那我要军人要服从命令天者，长官是命令你做军事行动可以的，他这命令已经超出他军事长官的，就是没有军事意义了，那你是一定要以死相抵的，否则的话你就是同谋犯。这就是纽伦堡审判的一个核心呢，就是里面有一个生命的神圣权。
其实牧师在新约的时候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他也讲到了，对照旧约好像更加升华了。就像您刚才说的，主耶稣说不可杀人，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说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啊。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主耶稣又把这个提高了一个高度。
所以约翰讲的就是主耶稣这个意思了。比如说举个例子，大卫他就是杀了赫人的乌利亚，对不对啊？ 他是借刀杀人，但是他其实是真的是杀人犯。但为什么他会杀人？其实杀的人还是对他有功的将士。但是有一点，当你爱人不是爱人如己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杀人犯。为什么呢？常常有的时候所谓叫杀人灭口，如果他不除掉的话，当危及到你的根本利益的时候，你真的是，你说我别无选择，只有他死了，否则就是我死。有的人认为这个人如果不把他弄好，我就身败名裂了，平时他都很好，对人也很 nice， 也乐意助人，但是有一点不触犯他的根本利益，同时他又遮盖得很好的话，他真的会铤而走险。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人人当警醒。所以当我们爱人不是如己的话，我们都会成了杀人犯。
哇，讲得很精彩。那今天呢，我们实在没办法把所有的十戒都讲完，可能要等下一次的，我们请洪牧师再来跟我们再分享后面那几戒的其中的内容。